在北韩进行了最先进的导弹发射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再度施压，要求中国切断对北韩的石油供应。虽然中国目前还未有打算这样做，但是俄罗斯学者在最新的一份报告当中表示，即使联合国对北韩进行全面经济封锁，也就是中国和俄罗斯切断和北韩的所有经济联系，特别是能源供应，北韩政权亦都不一定会灭亡。联合国至今还未有对北韩实施全面的石油禁运。根据最严厉的制裁措施，安理会要求将对北韩的石油出口减少 30%， 而北韩的石油进口主要是来自中国。在11月30日，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办的一场有关俄罗斯与北韩核武器问题的研讨会上，2006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区域与国际研究学院副主任卢金表示，完全的经济封锁或者是接近完全封锁，毫无疑问会给予平壤带来重创，给予北韩老百姓带来更多的伤害，但是可能不足以让北韩政府屈服。卢金表示，首先北韩的经济架构的设计就是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外国的依赖。他说北韩可以自行生产一系列资本货物，包括铁路机车、货仓、涡轮机以及是发电机等等。卢金表示，虽然北韩经济在能源上包括原油、汽油、柴油、焦煤等依赖外国进口，但是实现能源的自足已经是成为了北韩政权的首要议题。在国际制裁的压力之下，北韩亦都一直为能源被全面切断的可能做准备。北韩一直在进行煤炭液化的研究，这个是金正恩公布的北韩的2016-2020年的五年经济发展计划的一部分。不过到目前为止，卢金表示，外界并不知道北韩是否掌握到煤炭液化的技术，亦都不能够确定北韩有几快能够建立自己的煤炭液化工业。卢金指出，通过液化行业成功逃过全面国际制裁并非无先例。二战的期间，饱受石油短缺困扰的德国和日本都使用了1925年面世的合成工艺，从而能够将煤炭转化为是液体燃料，满足一定的需求。80年代，南非因为种族隔离政策而遭到国际孤立期间，亦都曾经有过同样的做法。北韩有着巨大的煤炭储量，所以对于平壤政权而言，就算没有石油，将煤炭液化亦都不是任何难事。而根据估算，要完全替代进口石油，北韩是需要液化600万吨煤，而在2015年北韩向中国出口了2500万吨无烟煤，况且中国官方已经宣告停止进口北韩煤炭。而另外，北韩亦都对发展民用核能越来越有兴趣，但是发展民用核能，北韩仲是不能够达到很高的安全标准。卢金解释说，1990年代，即使是前苏联垮台，北韩失去了最大的经济庇护，北韩内部并未有崩溃。虽然北韩的外贸崩溃，数百万人忍受饥饿挨饿。卢金说，和1990年代相比，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引入，现时北韩经济更具韧性，更有发展力。根据南韩中央银行的数据，2016年北韩保持着 3.9% 的经济增长。北韩的问题专家、南韩时报专栏作家金东元，没多久之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北韩经济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得益于北韩私有市场的兴起。金东元表示，这个几乎是得益于他们自己内部的努力，比如是他们仍然在种植水稻，在生产农产品，更重要的就是私人市场发挥的作用。虽然不是很合法，但是北韩政权并未有干预他们，并未有阻止市场发挥作用。2013年3月，金正恩在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经济建设和核武力建设并行推进的新战略路线。金正恩声称，北韩只有拥有核武库才能够免遭美国的入侵，进而专注于经济发展。卢金表示，北韩的核心产业包括农业在内，更加能够自给自足。 2015年北韩的谷物产量从2012年的503万吨增加到589万吨，而北韩只是需要生产600万吨的谷物就满足到国内的需要，所以北韩可以达到基本的粮食自足，而且北韩可能亦都战略储备另一些的主要的商品，原油以及是石油产品。卢金话，在北韩的一些大城市建筑市场繁荣，房地产亦都开始发展。他说北韩政权并不认为经济发展一定会带来政权的稳定以及是保障最终的存活。他在自己的报当中援引一名俄罗斯驻平壤的前外交官的讲话，北韩政权实际上并不希望民众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太高太快，因为这个可能导致社会的政治不稳定，因为他们相信相对的经济繁荣会导致期待的提高，反而比紧缩以及是极度贫困更加容易引发危险。卢金在报告当中得出的结论说，认为外部压力带来的生活环境的恶化可以迫使到北韩人走上街头反抗自己的统治者是一种错误。卢金的睇法和俄罗斯议员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睇法是一致。普京九月份曾经指出，北韩宁愿是食草，亦都不会放弃核武器。而另外一名刚结束对北韩访问的俄罗斯议员都说，北韩人已经做好准备承受被制裁100年。卢金的报告、俄罗斯议员的讲话，包括普京总统的讲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结论，这个就是美国现行的制裁政策对北韩是行不通，应该进行谈判，而俄罗斯将会在谈判当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不过北韩前资深经济官员2014年半途到美国的李正浩在10月份表示，北韩经济十分之脆弱，无法长期承受联合国的制裁，或者支撑不到一年就垮。李正浩表示，朝鲜人民没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吃，而联合国的制裁完全是封锁了北韩的贸易，迫使到该个国家的政府派遣数万名劳工到海外工作赚钱。他是不知道在联合国的制裁之下，北韩能否撑过一年，很多人都会死。他还说，一般的北韩家庭没有电可用，而平壤的家庭一日只有3-4个小时是有电可用。在川普呼吁进一步对北韩施压的同时，一些美国人担心，如果金正恩认为外部压力已经威胁到他的生存的时候，他可能会采取报复措施。美国退役陆军中校戴维斯是美国智库国防重点的国防以及军事问题专家，他曾经是南韩的军事顾问。他在接受美国电视 CNBC 的访问时候表示，美国亦都不希望将北韩推得太远，就好像美国在二战期间对日本这样实施禁运的地步。戴维斯表示，美国曾经在二战期间对日本实施禁运，包括禁止石油以及汽油的出口，是导致日本1941年偷袭珍珠港的原因之一。他还说，当时的日本政府认为这个已经威胁到日本的生存，因为他们不能够没有石油，所以他们偷袭珍珠港来阻止这样的事情是继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